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借着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也就是希伯来书最后的一章，来继续基督徒的属灵赛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基督徒从得救到成圣是一个在信心中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的赛跑，既然是信心，那就要有行为，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那是死的，甚至可能是假的。那我们就要努力让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今天我们要来讲基督徒品行操行的一个标记。希伯来书一共讲到了基督徒六个品格操行的标记，今天我只讲前三个，下一趟信息我将会讲后三个。今天讲三个是：第一，要有兄弟之爱；第二，要接待客旅；第三，要帮助有难处的人。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中。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一个，要有兄弟之爱。神告诉我们，你们务要长存兄弟相爱的心。我们先来讲圣经中讲说的什么叫兄弟。这里讲的兄弟不是指我们强调的手足之情，而是在讲说我们因为都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因为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亲，所以今天你我才成了兄弟，才成了姐妹。在教会生活中的兄弟相称，形同手足，也胜于手足，因为地上的手足生命都是有限的、短暂的，而在那父施恩宝座前的兄弟，那才是永远的。记得2000年我回到国内，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位牧师了，我就跟我的舅舅传福音，他在当天的晚上就信主了，我为他祝福，称他为弟兄。我的舅舅有点不高兴，怎么你8年不见回来称我弟兄？我跟舅舅讲，我今天称你弟兄是因为我们都承认天上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叫你舅舅你叫我外甥，还有多少年我们都不在了。记得我的儿子啊，我的大儿子其实在这个教会受洗的，10岁的那一年他受洗了，他是这个义师母带领这个儿童的主日学信主的，所以那天受洗，你知道他受洗的时候10岁还那么矮哦。受洗完了，你知道他搭着我的肩说：“爸爸，我们是弟兄哦。”他称我弟兄哦，把我给吓一跳。我觉得这是真实的。今天他已经是40岁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兄弟之爱会叫素未平生的人相见如故，因为我们都从上帝那里有一种爱的相互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看看其中有什么属灵的逻辑、属灵的奥秘。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凡相信耶稣的，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你不要看短短的这两句话，却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递进关系。第一层意思是，凡相信耶稣是救主的，都是从神那里生出来的，不是爹妈生的，不是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不是人意生的。第二，凡从神而生的，都会爱神，会爱他生他的阿爸天父，这是第二。第三，凡爱神的，也必然爱所有像他一样从神而生的。这个属灵的递进关系，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反过来看，那么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在教会生活中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深深的提醒。这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不爱其他像我一样从神而生的，那就说明我不爱神。 我如果不爱神，那就是否定自己是从神而生的，而我否定自己是从神而生的，就是否定自己是一个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会这么来说，说的这么重。我们一起来读：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爱。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从神领受的。他又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心里。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些年，应承教会的文化正在逐步的改变。当你走进教会，你会感受到有一阵的新风会吹进来。或许你每一次再来这边，你不感觉到，但是你好久不来的人，或者刚刚进来的人，会有一种感受。上个月，嘉兴北美总干事伟业弟兄在我们中间来培训 LCT 他们 MER 的一些同工，他对我说，十年前他来到应城华人教会，跟这次他今天走进，再一次走进应城华人教会的对比，他心里觉得非常的强烈。他看到同工们，看到整个教会的氛围，形同手足，如同一家，感慨万千。所以那天的早晨，他祷告的时候就开始流泪。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今天我们活在末世，活在一个缺少爱心的时代。耶稣曾经说，当下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这个时代是因为不法的事情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的，我们可以今天按照耶稣的话，我们可以反向操作，逆势而行。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见证，是社会的良知。要记得，全世界的黑暗都遮不住你我手中的那一只小小的烛光。我们如果能够活出爱，在这个世界活出神的爱，神就会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添在我们的中间。曾经有人讲过，耶稣把99只羊放在羊圈里，到旷野中去背那个受伤的羊、迷失的羊。耶稣看到这个羊，把它背在肩上扛回来的时候，这个羊拍拍耶稣的肩说，耶稣我不进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进去？他说，你看，99个羊在羊圈里吵架呢。想一想，当一个教会充满了纷争的时候，谁还敢踏进教会？谁还会把自己的家人朋友带进教会呢？8年前，当我来到自己的教会，来到自己的娘家来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要改变这个教会的文化，改变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生态环境。因为教会的文化不改变，仍然充满纷争，缺少爱心，那是不可能得人的，那是不可能起来执堂的，也不可能走出去宣教的。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当你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心思去朋友来吃饭呢？你还有什么心带着妻子儿女出去旅游呢？教会的文化是什么？教会的文化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总和。所以真的要改变一个教会的文化是非常不容易的。这8年，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告诉大家，在我的眼里，教会的文化是一团棉花。什么是棉花？棉花就是你一拳打进去，用再大的力，你讲它有再大的声音，没有反应了。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几十年就形成了，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好像似乎一团棉花。但教会的文化又是一道沉重而厚实的墙，你每走一步，你似乎都会贴到铁板。纵观我们的教会曾经的难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缺少圣经教会观，没有看到教会是一个家，没有看到我们彼此是一个身体里的肢体。所以我这些年带着一个极大的热情，给每一个进到教会，要想成为我们教会会员的弟兄姐妹，补上圣经教会论，补上教会论理课。我告诉每一个有幸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要学会做4种人。现在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我做了哪一种人？ 第一种是要学习用耶稣用心讲话，连杂鱼的耶稣讲话都听得懂。这不是说我们讲话不要用头脑，而是说我们是弟兄，所以我们讲话要掏心掏肺，要知根知底。你不要讲话转弯抹角，让人费心去猜，这样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说三道四的人生就开始渐渐消散了。我们大家要听的是怎样能够更加的爱主，我们大家要讲的就是如何明白，更深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和旨意。第二，我们要学约拿单敢于为人挡箭。我们是弟兄，当看见有暗箭飞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挺身而出为我们弟兄挡箭，还是转身让开，看着暗箭飞向我们的弟兄。今天为什么在教会生活中缺少大卫？那是因为教会缺少了约拿单，没有约拿单就不可能有大卫。但问题是，你我为什么不能首先站起来成为我弟兄的约拿单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在今天这个不法的时代，在今天这个爱心冷淡的教会生活中，我是站在一边冷眼旁观洁身自好呢，还是满腔热心的添加进从主而来的爱心呢？第三个，我们要学闪和雅弗为人遮羞。当神眼中的义人挪亚，这位做父亲的醉酒失态，罗生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的时候，他的儿子韩却开了世界新闻发布会，笑谈这位上帝眼中的义人如此的羞耻。还好那个世界人不多，只有八个人，连他自己。但是当他把这个事情告诉自己的兄弟的时候，我们看到闪和雅夫他们连眼都不敢看父亲，倒退的走进帐篷，把自己的衣服遮盖在父亲的身上。我们能不能为我的弟兄遮羞？这就是为什么神会咒诅韩却赐福闪和雅夫的道理。这种生命要在我们教会里活出来。第四，我们要学习保罗同工团队能够哭在一起。上个月我们全教会都在灵修学习使徒行传，我的问题是，当今在充满张力的教会生活中，同工们笑在一起还是容易的，但要哭在一起可能吗？很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在哭另一个在笑呢？或者一个在笑另一个却在哭呢？所以那天我向神祷告，主啊，我既然有羡慕也看到教会的落差，那我就愿意做个牧师，我先从自己做起，效法保罗，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先从今天做起。我们在讲基督徒的品格操行的标记，在讲在教会生活中要有兄弟相爱之心。圣经告诉我们彼此款待，不要发怨言。我们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想我们身体的肢体牙齿和舌头常常还会打架，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了。所以圣经要我们彼此款待，不发怨言。款待就是好客，原文就是这么说的，好客说白了中国人就说请人吃饭嘛。我想这很有意思啊，这是神在提醒我们，如果你我好客，愿意请人吃饭，常常打开家门，那么彼此的心里就曾经的怨言也就化解了。你想当你欢迎朋友的时候，我们都会展开双臂，而当我们向人举手的时候，是在告诉别人我的腰间没有武装，我没有武器。以色列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有吃的文化，我们都可以打开家门先请人家来吃饭。记得我刚来这个教会，怎么与组长们交朋友，我就用了组长早茶。我相信在座的还有不少的人曾经到我的家吃过早茶，不是吃一顿啊，吃了12个月啊，整整12次，每月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六组长早茶，吃完早茶就开始培训了。有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早茶。当然人越吃越多了， 组长来了，后来组长太太来了，副组长也来了，副组长太太也来了，后来我就到 Costco 又去买了两个大桌，所以客厅里一张桌，饭厅里一张桌，还有这个两个客厅嘛，又有两张，一共三张桌，所以就觉得好像开永和豆浆店了。我跟大家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怎么爱你们的组员。整整12个月的培训，吃了12顿的组长早茶。后来人实在太多了，我牧师也忙不过来了，因为做豆浆你要知道，几十个人吃豆浆，我们小小的这个豆浆锅料要做着一整天要，对不对？后来就3个月有一次，但这个文化留下来了，牧师和组长们可以像朋友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吃了我做的饭菜，吃了师母的烧饼，我牧师在讲台上声音重一点，大家也吞得下去了。今天我们讲到兄弟之爱，我必须承认一件不争的事实，许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爱神不想爱人，乃是因为我们太过爱己。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禧年的观念。什么是禧年？七年一轮安息年，七个七年，七个安息年，49年，后面一年50年就是禧年。禧年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奴隶的债全部停止，所有欠的雇工全部回去，祖上的田产全部归你。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讲得明白，福音我传的就是福音的禧年，所有的债都一笔勾销。那今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我们要在教会中讲兄弟之爱，那么首先要把债权人的心态拿掉。请问夫妻之间为什么一方讲话一辈子都是凶巴巴的？有一个人对我讲，我对老公讲话比我对孩子还要凶得多了，一开口就是凶巴巴，为什么看着对方心里就不爽？其实就是债权人的心态在作怪，或者是觉得对方欠了我的情，或者是认定对方没有达到我的意。今天能不能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有一个认定，我不再做债权人，无论在家里，无论在公司，无论在教会，无论在小组，没有一个人欠我。记得我们过去都可以消极地对自己说，我不是债权人，但是今天我挑战弟兄姐妹，我们积极的能够彼此祝福对方。现在在座你旁边的可能不是你的配偶，是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在教会中，不管是如何，你带着一个祝福告诉他，你是我的喜年。这不得了，这句话啊，他本来说你要欠他债，你一说你是喜年，他就不敢说是再说欠债了，你明白吗？大声的对旁边说，你是我的喜年，不欠债，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了。好，现在我讲第二个，这个呀，这句话要背出来 ，OK。第二，要接待客旅。圣经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因为用爱心接待客旅，不知不觉接待天使，这样的事在圣经上有很多，记得吗？亚伯拉罕99岁那年接待了神的使者，在旷野，住在旷野的那个。来一个客人可能一年就是来两个，可能很少，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看重过往的客旅，他们有这个文化。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为他们洗脚，哎，给他们做饼，哎，还要宰杀牛犊，哎，为的是要添加客旅的心力和体力可以继续前行。谁知道这三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们就将神宝贵的应许，在明年这个时候，你年纪老迈的亚伯拉罕可以从撒勒那里得一个自己的儿子。一年后亚伯拉罕真的有了这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就给新生的儿子照着上帝的意思起名叫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啊？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是神让我们喜笑。当我们真的是去接待客旅的时候，就接待了天使，他让我喜笑。还有罗德在索多玛城门口见两位远道而来的客旅，就热情地请他们到自己家里，为他们洗脚，预备宴席，烤无酵的饼，请他们过夜。罗德以爱心接待客旅，在索多玛人作恶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来保护他们。谁知这两位客旅竟是神派来的天使，奉命要把他们一家带出天明，不久就要被流放于火所灭的罪恶的城邑。我们再来看，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该撒利亚的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照着天使的指示接待了彼得，于是 这个哥尼流的亲属密友因此就得到了耶稣基督而来的福音所拯救。我们再来看当年在小亚细亚推亚推拉的城里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吕底亚信了主，她立马就强留保罗和他的同工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他们。他甚至发咒这么说，如果你们认定我真的是信主的，就到我家里来住。有这样的话，人家吓得都不敢不来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明白吗？就是因为这样，他就接待了天使啊，他就成了欧洲所结的第一个福音的果子，他的名字也被上帝永远的纪念。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敞开家门接待客旅，无论在哪里，都是我们信徒有良好品格操行的标记。信徒因着从主来的爱心打开自己的家门，向有需要的客旅伸出援助之手，是圣经的传统。想一想，当年在耶稣和三个门徒三年半的旅行传道生涯中，不知有多少的家庭因为接待了耶稣而蒙了大福。大家所熟悉的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一家就是如此。他们不只是接待了天使，他们直接就是接待了主。大家还记得有名的杰加马丁的故事吗？在圣诞的前夜，马丁这个鞋匠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声音告诉他说，明天耶稣会来拜访他的小店。马丁呢想，早早就起来了，今天耶稣要来了，哇，把全部收拾得干干净净，睁着眼睛从早就一直在看，他看到那些打更的啊，扫雪的，他就请他们进到小店铺来喝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从早晨一直望到差不多要傍晚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客人，突然看到有一对这个母女两个从雪地上走过，他注意这一的习惯就开别人的鞋子嘛，一看这个小女孩鞋还是破的，他马上就把他们请进来，就把店里的一双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的皮鞋正好尺寸就送给了这位小姑娘，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礼物啊。 OK， 请小姑娘一起再吃点心，然后再上路。到了晚上天黑了，夜幕降临，耶稣都没有来，他就开始迷迷糊糊开始睡觉。这个时候他听到有声音说，马丁马丁、哦、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在窗的外面看到了一个一个脸，小女孩的脸，他妈妈的脸啊、哦，这个打更的人的脸，扫街人的脸，他还看到耶稣的脸，他接待了耶稣。我记得我95年离开这里到了洛杉矶，我们就一边读神学一边开拓小组，开拓教会。有一天来了一对夫妻啊，男的是这个台湾的，女的是北京的，他们似乎慕名而来，知道有一对从国内来的夫妻在这里读神学，然后开拓教会。在家里那天正好我们搬家，我们搬家就从这个房子搬到对面，因为我们的 apartment 的老板竟然是个基督徒，他看我们在这里有10个月的时间就是来传福音，他心里有感动，就以文白的room价钱让我们住2倍的room的房子。所以我们那天很兴奋，我们就去，因为就是从这里搬到这里嘛，很简单的嘛，走个门道。结果来了2位朋友，所以就帮着我们一起搬了，搬了以后晚上就住在我们家了。我的孩子本来是文白的人，我的孩子就是睡在这个客厅里的。他本来想今天晚上我就有自己的房间了，想不到来了一个客人，他还是要坐客厅，所以他那天很不高兴，因为爸爸做一些那主卧房就让给这个来的人了。相安无事，他们住了一晚上，他们就走了。你知道吗？走了以后怎么样？2天以后，美女就告诉我说，他志刚，你去看看，打开信箱看有什么信吗？我说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除了广告不会有任何的私信的。结果我打开一看，真的有一封私信来，就是他们2位寄来的。他说志刚美颖，我们上飞机的时候祷告一个数字想给你们奉献，我们的数字是同样的，是2000块。我们还在主面前祷告，以后定期向你们有一些支持。还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结婚好多年没有孩子，竟然洛杉矶之行他们得了孩子，而且得了2个，然后现在还是我的朋友。弟兄姐妹，我接待了谁啊？天使嘛。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